生命的舞者，方心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安神父好。
方师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故事我自己很感动啊，因为作者呢是在电台旁边的圣三堂的一个神父，许达士许神父。许神父在这篇文章上他是这样说的，在今年的2月2日，也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五，虽然说许神父他前一天刚从嘉义北上，花了整整12个钟头的时间，冲过了恐怖的塞车阵仗回到台北，其实蛮疲惫的，但是一大早好动的他觉得天气非常晴朗，他认为这是不可错过的好日子，所以骑上他最喜欢的单车，开始了一天的好心情。沿着锦美溪经过河滨公园，到了社子岛，越过基隆河，他毫无目的的往前骑着骑着，享受两边的美景，最后绕过金山回到淡水，那时候已经是午后时分了。当然一向是北台湾大家最喜欢的淡水镇呢，在那个时节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，那就是人满为患。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，淡水的好山好水，再加上捷运系统的方便，的的确确吸引许多人想到这儿疏解压力。当许神父想要离开淡水老街的时候，听到优美的竖笛音乐，他回头一瞧，果不其然是一个视障街头艺人的演奏。这位视障街头艺人非常年轻，他的音乐却极为精湛，他的名字叫胡清祥。胡清祥出生在一个视障家庭，他的父母以按摩为生，他是家族中唯一能读大学的。许神父上头和他聊聊天，然后呢胡清祥就这样说，高中的时候胡清祥问爸爸可以让他考大学吗，爸爸思索了一下回答他说，国三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读书了，来学学按摩，但是你选择了读书，如今你又想考大学，我真不知道你会不会后悔，如果给你念了你要记得哦，音乐只能是你的兴趣，你千万别把它当作吃饭的工具。胡清祥只想赶快获得爸爸的允诺，所以他就答应了爸爸，于是爸爸花了几万块为他买了一把二手的竖笛。对于从事按摩业的父母亲来说，几万块钱是他们非常辛苦的积蓄，所以这支珍贵的竖笛让他知道父亲的支持，也让他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用功。胡清祥在淡水河畔的演奏就是父亲留给他的那支二手竖笛，他对那只竖笛拥有化不开的浓厚的感情。胡清祥说，也是因为那只竖笛 他进入了文化大学，如今因为树敌，他如今可以自谋生路，而且可以自己供养自己上大学的费用。同样的，那只二手树敌也给他崭新的力量，面对人生的挑战，走向幸福的未来。胡清祥不断地告诉自己，要加油，要活得更好，要走出自己的路。许神父佩服这个视障的清祥，因为他已经成功地突破了自我的设限。他不需要一些华丽昂贵的物质享受，他需要的是一只二手树敌来改变他的命。许神父邀请大家想一想，每一个人总是为家中的孩子挑选最好的、最先进的钢琴、电脑、手机、MP3， 但是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下定决心为得到这些礼物而用心努力过呢？这样的想法让许神父更佩服视障的清祥。欣赏着胡清祥的演奏，许神父非常的陶醉，体会到美丽的生命在律动，感受到纯洁且不受污染的灵魂在微笑。许神父告诉胡清祥他的故事，胡清祥也说着自己过去的辛苦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脚步没有白白的走来。当他的手指演奏出如天籁般的音符时，许神父看到清祥就像一个老师，只是这个老师没有用言语或文字。胡清祥自己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言语，他教大家珍惜生命的可贵，保持对未来的希望，别向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困境投降。在淡水欣赏胡清祥的演奏，买下了他的 CD， 胡清祥的音乐就这样陪伴许神父一整个夜晚。第二天，许神父的心思仍然沉醉在胡清祥的音乐当中，于是他上网去搜寻胡清祥的资料，看着电脑上跳跃出来的文字，让许神父再度陷入感动。虽然只有一次，短短的一面之缘，但是胡清祥带来的感动一直留存在许神父的心中。看着胡清祥演奏，听着胡清祥的音乐，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许神父跟胡清祥谈了一个半小时，直到胡清祥完全投入，专注在自己的音乐天地里。在网络上，胡清祥的讨论区里有一个网友这样写着，胡清祥这样的年纪却有如此丰沛的情感，这恐怕还不是很多明眼的音乐家可以比拟的。感谢胡清祥带给大家美妙的夜晚，在他的音乐里面，他见识到胡清祥许多不同的情境。胡清祥走过夏天新鲜的青草河畔，闻到河岸的新鲜，也有夜的宁静和星空的华丽。看到胡清祥纯真的情感和缠绵的纠结。胡清祥虽然是视障，但是却不定期的到监狱里去表演，鼓励受刑人改过向善，走向未来的希望。这样的服务让许神父格外的感动。当胡清祥收到狱中朋友的来信，也让他发觉原来他自己也能够为社会做的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多。许神父邀请大家回头看看自己，天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完整的身体，也许双眼明朗，能分别不同的颜色，享受天主所创造的美丽世界，拥有的灵活双手或脚，拥有不停跳动的心脏。可是您是不是曾经感恩过呢？您努力关怀过周遭的弱势团体和弱势的朋友吗？看看胡清祥，他所做的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多。朋友，你是不是从他身上也学会了什么呢？创造的世界其实都是美丽的啊，但是为什么有人会有残缺呢？这样是不是不美丽呢？
所以啊，如果我们说天主创造都是美丽的，那就不应该有残缺。
对啊对啊，在我的
所有的残缺是人的标准啊，是从人的眼里我们看到的不残缺，天主眼里看他美丽的不得了，因为他是每一个人都是他这样子细心捏出来的，他向他吐了一口气，是他的真的生命灌注在这个灵魂当中，都是美丽的。所有的不美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才会有残缺啊，不美啊，不好不完整。
嗯哼，那神父你有没有跟弱势团体相处过？
有，但是其实我们的接触都不是这么的深入啊。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有去老人院服务啊，给他们刮胡子啊、洗澡啊、剪指甲啦、啊、等等的，做这些服务。那有一些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老人院跟疗养院其实是一起的，所以有一些重度的。残障人士也关在里面，那时候真的是用关的，用铁链子拴的，那跟有点像跟狗养的一样，所以进去了以后，那个里头的味道就很重，那个尿骚味啦，然后再倒那个消毒水去掩盖尿骚味的味道，所以其实然后里面的那些被关起来的人就是会很不正常的吼叫啊，其实。那时候的经验是蛮恐怖的，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是
会不会怕？
会，就刚开始去，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接纳他们成为你的朋友的时候，是有距离的，然后你会觉得我是带着一个服务的心，我带着我的爱心来给你们，结果我这样子被你们吓到，刚开始要调试一段时间，我想任何的人都需要了，除非那个天生的圣人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调试期，但是完了以后你会看到不管是不是他们的改变或者是你自己的改变，其实是更大的，就是你学会了怎么样跟这些人互动，然后你学会了这些人其实跟一般人是一样的，然后这些人其实是可以被你用正常的态度来面对跟互动的，那个成长其实是最大的帮助的是自己啊。那将来我不会害怕跟这样子的人互动，我不会害怕一个流口水的一个智障的人，脑性麻痹的人跟他交往。那我知道他对我的伤害也是无形的，我不会因为他打我，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。
哼，
对，那成长最大的反而是自己哈，所以我会觉得，譬如说，我自己比较感动的是，因为你要跟这些人有长期的互动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有那个爱的连结，才会被激发出来。那我们有很多的堂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，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小孩，我发现这些堂区这些家庭的小孩家人哈、哦，家庭里面的成员，他们对爱的感受性是比较强的，所以这一个家庭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反而让他们学习很多的爱的表达，爱的分施啊，
嗯嗯，
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瑞富启智中心的那个主任就说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哪一个社区没有智障人士或是没有智障的机构，那个社区是一个残障的社区啊。如果哪一个社区没有残障人士或是残障的机构，那个社区会是一个残障的社区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借着一些不正常的人来体会到生命的可贵，来体会到如何表达爱，如何去爱人。所以这个为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感受，我真正的看到这些家里面有残缺的家人，那全家人对于爱的感受跟付出是这么样的慷慨，那在这个他们一般人所谓的残缺，为他们是一个生命的提升跟圆满。
对，那神父你刚刚提到，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，这个人也许是残缺的人，
嗯，
可在天主看起来他其实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人，
嗯哼，
那但是我们怎么样啊，在耶稣的教导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跨出我们的这一步去接触这些人呢？因为就像你说，其实也蛮害怕的啊，
嗯，
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，那个对方是一个老爷爷，但他中风了，
嗯哼，
那他不太能够走路，他甚至没办法起来处理自己啊，不管是他要上厕所或去哪里，他都没有办法。那当护士叫我把他扶起来的时候，我充满了恐惧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打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要去碰到这样的一个人，要用我自己的手去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有一些障碍。当然时间也许会教导我啊，但是当我看到，我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眼神充满了喜悦，那种感觉会让我恍然大悟，觉得说其实不是你在付出，是你在获得。但是那跨出的第一步事实上是非常辛苦的，我不知道在圣经上耶稣有没有怎么样教导我们去接触这些人。
耶稣并没有教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啊，就福音的记录来讲，但是耶稣很实际的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福音当中里面记录的很清楚，耶稣跟罪人、跟病人、跟弱势的人生活在一起。当时的妇女也是比较弱势的团体，但是耶稣对他们好，给予他们很多关爱的眼神。那耶稣很实际的就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，他也让小孩子，就是不受重视的人，到他身边来，那个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与他们同等，那个是耶稣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最好的方式，当然也是我们要参与他们的生活最好的一个方式。
那其实呢，在我们的身边呢，也许有很多人需要你一句鼓励，不要多哦，只要一句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你旁边的人做了一件出乎你预料的好事，请你赞美他。如果你身边的人做了一件让你非常愤怒的事，也请你包容他，因为在天主的眼里，他和你一样的美丽。你的赞美，你的包容，都会让他成为他向前迈进的最大的支柱。你绝对是最好的，不要忘记付出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Thank you.